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中暂停两次，我想讲另一本书，只讲两次，就是约翰善书。约翰善书为什么要讲约翰善书呢？因为神学院对我的要求，他说你们一定要讲这本书啊，所以啊，我就撑着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啊，十一章我们讲完了，我们就暂停一下，我们就用两次的时间啊，我们一起去学习新约圣经最短的一封书信啊，新约圣经最短的一封书信只有15节。那我就先把经文读给大家听啊，你可以拿着你的圣经啊，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拿一本书的圣经啊，因为这样子会帮助我们查考圣经，知道章节在哪里啊。我还是鼓励啊，我还是继续鼓励弟兄姊妹拿圣经来，不然的话，你进教堂进到这个敬拜堂前面也有圣经你可以拿，但我鼓励你拿自己的。自己的你知道经文在哪里。好，我把神的话读给弟兄姊妹听。约翰三书，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旺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深欢喜。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要忠心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借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借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盲论我们，还不以为此为主。他自己不借待弟兄，有人愿意借待，他也禁止，并且将借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人没曾见过神。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这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愿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向众位朋友安。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父啊，我们祈求你的灵今天早上照亮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你在教会的心意，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的罪，还有神你的话，让帮助我们照着真理而行，显出基督的爱，让你在教会，在伯特兰得到你该有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这本书很特别啊，最短的书啊，常常被忽略，因为它很短。它这本书让我们一瞥啊，可以看见初期教会的生活。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生活。这本书写了四个人，一个是作者，然后有三个人是提名的，一个是该犹， 一个是丢特菲，第三位是迪米丢，该由丢特菲提米丢。如果你要生孩子，你想找圣经的名字，可以考虑该由丢特菲或者迪米丢，但不要选错啊，因为这三个人呢、作者写这封信，他就要鼓励该由，他写给该由，鼓励该由要向好的学习，不要效法善，恶要效法善。这三个人，该由、丢特菲、迪米丢，也代表了教会里面的三种人。那在你听到的时候，我想你去想一想，你现在属灵的光景是像哪一种人？那还有一个是第四个是，或者第一个是作者，作者本身。所以总共有四个人。那我把这段的经文啊，今天的讲章啊，讲到命为按真理而行，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按真理而行，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按真理而行是这段经文出现两次的字，第三节和第四节。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我把就把今天的讲到章的命为按真理而行，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因为我会讲两次，我先今天只讲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下一次第一节到第八节呢，主要讲两个人，一个就是那个作者，第二个就是该由。下一次下一周讲另外两个人，迪米丢和丢特菲。这个是我们的计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起。那么这一段呢，也可以分成两个小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封信的开头，五节到八节是这封信的内容，就是作者要对该由所说的劝勉或者是命令。好，然后所以我讲今天的讲道也是会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开头的话，然后第二段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个就是作者要告诉该由的话，也是主要借着作者告诉我们的话。然后最后我们就一起去思考，究竟这些话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是做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先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告诉我们长老的喜乐是他属灵的儿女能够按真理而行。第一节到第四节，长老的喜乐是属灵的儿女能够按真理而行。你请看经文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啊。做长老的这个开头，如果你看你圣经前面 一本书约翰二书，做长老的也是一样的开头，一模一样的，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所以为什么我叫你带圣经？因为 PowerPoint 不会给你看前面一张书，对吧？你要带圣经，带圣经所以约翰一书二书的开头是二书三书的开头是一样的，他们的结束也是一样的。我也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十三节二书的十二节也是一样，我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所以教会的教父都相信二书三书是同一个作者，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是谁那教会传统教会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我们命为约翰，就是教会的教父相信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也就是我们正在学习一年超过一年的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写了五本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那有一个教会的教父，他说这个可能是约翰离开了拔摩海岛拔摩海岛就是约翰在启示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他离开之后写的。如果这个是真的，也就是说约翰二书三书应该是整本新约圣经最后写成的书，比启示录还厚的大概主后90到95年。约翰三书应该没有错的话，就是整本新约圣经最后一本书最后一本书。那约翰在哪里写呢？约翰根据教父 他是在他离开拔摩海岛，拔摩海岛其实跟以弗就在以弗所外面的一个岛，他可能在以弗所，很大可能就在以弗所，他就在以弗所写了这封信。约翰二书三书其实都是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跟接待有关的。二书以后我们再讲，就是不要接待异端，三书说要接待神的工人。好，那所以这个这书的开头他告诉我们，做长老的写信啊，所以做长老的这个是作者，作者他自称自己是做长老的。长老是什么意思呢？长老第一有两个意思，第一可能是说到他自己是很年长的，约翰很年长，他那个时候应该大概九十岁左右，所有使徒都死了，都殉道，只有约翰，老约翰，他是一个年长的，他是一个有属灵分量的牧者，他是一个被人尊重，他是一个年长的。另一个还有可能做长老的也说到他的职分是一个长老，就是他是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长老是神设立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带领的人，长老也是牧者，就是牧师长老。他约翰是使徒，他是最后一个使徒，但是他那个时候的身份就好像彼得说，彼得我做长老的，彼得前书五章，他们是教会的长老。好，那么他说做长老的就是约翰啊，写信给亲爱的该犹，亲爱的，亲爱的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圣经新约圣经常常用这个话，亲爱的，作者写信的时候常常说亲爱的。亲爱的说到基督徒是神所爱的，蒙神所爱的人。亲爱的也说到作者爱他写这个受信的人，亲爱的。说到主内弟兄姊妹的 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亲爱的，也说到牧者跟弟兄姊妹亲密的关系。约翰在这本书里说了四次亲爱的，这么短只有十五节， 他的笔墨很珍贵啊，他写了很多次。你看第二节亲爱的弟兄，第五节亲爱的弟兄，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保罗也很喜欢用亲爱的话，腓立门书第一节保罗说，同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彼得后书，彼得也喜欢用这句话，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你们既是神的使民，蒙圣洁蒙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一次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称呼你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提醒弟兄姊妹你是蒙神所爱的，也提醒我自己我要爱弟兄姊妹，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一次讲到我都几乎是这样子开始，因为使徒约翰、保罗、使徒彼得是这样子给牧者、给弟兄姊妹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这个亲爱的该犹，该犹，你想象这个字要不要命你的孩子做这个名字？该犹很少这个名字，好不好啊？该犹大家都记得，在这本书里该犹是好的不得了，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好的不得了，可以考虑。该犹在主耶稣的年代其实是很普遍的名字，就好像我们经常说的小明，或者是小李，很普遍的名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其他经文有四次，其他经文说到使徒行传十九次说到有一个马其顿的该犹，使徒行传二十章说到有一个德比的该犹，哥林多前书一章还有罗马书十六章有提到一个在哥林多的该犹，究竟是哪一个该犹呢？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也不是都不是，因为很普遍的名字该犹，该犹。那我们知道这个该犹是约翰做长老的 说亲爱的，他该有他。然后呢，约翰一节的第二节，他还说就是我诚信所爱的。你说约翰真的是说这么多爱哦啊，因为约翰是爱的使徒。他第一节，我写信给亲爱的该有，然后就是我诚信所爱的。你知道希腊文可以重视一个字，你读中文就是我诚信所爱的。但是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说就是我诚信所爱的，对吧？我把重点放在我。你知道希腊文有一个好处，你可以调整你的这个，你可以重视一个字。中文比较难做，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就是说约翰不是说客套话，不是说客气的话，我所爱的该有，他是我所爱的，我诚心所爱的。诚心在原文是真理，我在真理里爱的该有我的弟兄，真的爱，不是客气的话。然后他说我诚心所爱的，这个诚心是真理啊，真理在这段经文你会这一封信出现六次。这封信的一个主题就是真理和爱，真理和爱。而真理和爱将要接着一件事显明出来，等一下我们就会去一起去读这个事情。好，他说我诚信所爱的膏油，他是诚信，就是说真理，真理里面。约翰的爱不是与真理分开的，他是在真理里面的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爱却没有真理，你就是什么？溺爱。如果你有真理没有爱，你就是什么？假冒为善。口里爱只是不是爱，但是有真理也有爱，好像主耶稣说我是有真理也有恩典啊。约翰爱该有啊，有一个传道人 Warren Wisby 他说，哇，如果我牧养的弟兄好像该有这样子啊，我真的是很容易爱，爱得不得了啊，很容易爱，因为该有很棒啊。等一下我们读下去，该有很棒，但是我们知道神教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姊妹啊。那他是说笑了 Warren Wisby。 好，那第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第三次说爱了，只有两节都不到。亲爱的弟兄啊，原文没有弟兄啊，只是亲爱的啊，亲爱的，亲爱的。不过我觉得加的好啊，亲爱的弟兄啊，确实是弟兄。亲爱的中文你点点点点点点就是加上去的。亲爱的弟兄啊，他这样子说还说了三次，二节、五节、十一节，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你要不要跟你旁边的人说亲爱的？敢不敢？跟你的配偶敢吧？跟你配偶说啊，亲一点的弟兄姊妹说，如果不认识的你自己决定了。感谢主你们按真理而行。好，他说。他第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旺，我愿你，我愿你是什么？就是他的一个祝福，也是他的一个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凡事兴旺，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健壮兴旺一样。这里我想注意几个字，一个字是凡事，凡事，所有的事都兴旺包括你的身体。兴旺到怎么样呢？好像你的灵魂一样兴旺，这个是他的祷告，就是所有的事情。约翰希望他得到兴旺。你知道教会里有一些一个教导就是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提倡者就很喜欢用这段经文，他说信耶稣的人你不会生病，你生病你必定会被医治，你不被医治你信心不够。信耶稣的人你必定会生意兴隆，升官发财，你会得到美满的生活，你不会有灾难。这个是成功神学，对不对？不对，他们忽略了 主耶稣说你要跟随我，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所以成功神学的教导是不对的。信耶稣的人不是不会生病，信耶稣的人生病的时候也会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他有一个主可以相信依靠，可以求。所以成功神学不对，他喜欢用这段经文，但是误用了这段经文。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把婴孩跟那个脏的水一起丢掉。有一些基督徒很属灵啊，他说：“哎，我只为你的灵命祷告。”他从来不跟他的弟兄姊妹他的身体的健康，他得病，哎，好，神让你在病重，让你学得更多的属灵功课，不为他生病祷告被医治，不为他得工作祷告，就是很属灵的一些弟兄姊妹，他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只是为属灵的事，然后其他的身体的健康，哎呀，那个是好像求观音一样，啊，他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这个对不对？也不合适，也不合适。你看，这个作者，一个长老，一个长者，他说：“我愿你身体兴旺，凡事兴旺，如同你灵里兴旺一样。”身体啊，愿意他身体好，好像他灵里好一样。但是有一个传道人啊，他说，我 F.E. Meyer 二十世纪的一个英国传道人，他说：“哎，你要小心，你说这句话，不要随便说。如果对方的光属灵光景是软弱的，你说你的是愿你的身体和你的属灵光景一样，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他会进入到 ER， 还是进入到 ICU， 还是立刻软弱了？”当然他是说笑啊，但是确实有一点真理啊。该有的灵命好不好？好啊，他说灵魂兴旺，好啊，该有好名字可以考虑你的孩子，灵命兴旺啊，灵魂兴旺。约翰说：“愿你的身体，愿你凡事，凡事什么？可能是包括他的事业，包括他的家庭，包括他的孩子，包括他的生意，他的健康，身体健壮，兴旺，好像灵命兴旺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向该有学习啊！第一，我们要灵里兴旺，这是神看重的。是的，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也不要属灵到一个程度，说从来不跟弟兄姊妹的其他身体啊、事业啊祷祝福祷告。我们也要向除了向该有学习，我们也要向约翰学习，作者长老学习。我们要学习口里常常说出一些祝福的话，不是咒诅的话。我们要为着弟兄姊妹的灵命，也要为着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是宝贵的，是属于主的。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事业，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我们的责任是为别人代求，祝福别人。至于主祝不祝福，主什么时候祝福，主掌权，主掌权。我们的责任是为别人祝福。然后第三节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就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了。这个弟兄，有弟兄们，应该是复数的 brothers， 有弟兄们来证明。这个证明也可以翻译成见证 witness， 见证。有弟兄们来见证你心存的真理。见证也是这封信的主题，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个字见证，中文有时候翻译成证明好像证明见证第三节除了那里有弟兄证明，还有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你的爱第十二节，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这些都是同样的，是证明见证所以约翰三书，真理、爱、证明，这些都是这本书的主题。常出现的字是那本书的主题。好，那么他说他这些弟兄们来是见证该有的什么呢？ 他说清纯的真理，然后他下面说，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升起了。这些弟兄们见证该有的什么？按真理而行，按照真理而行。行就是走路，在新约里面走路就是做事，走路按照真理而行。该由应该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应该是常听道的弟兄，专心听道的弟兄，他是一个读熟读神话语的弟兄，他是一个明白神性意义的弟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他是一个遵行正道的人。这个是弟兄们见证的事情，这些弟兄们见证该由他是一个行神话语的人，行神话语的人。这是按照圣礼而行，就是根据神的话去生活的人。他不但只是主日来聚会敬拜神，说神啊，我爱你，我奉献给你。他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在他日常生活中是根据主的话而行的人。主啊，我真的爱你，我要顺服主你的话。这个是该有。所以为什么弟兄们见证他？因为他是遵守主的话。别人看不看见我们的心，人看不见我们的心，对吧？我们心里想什么？但是人看见我们的行啊，你的心应该是有行为的吧，对吧？你的心，你的行为是你心的反照。人看不见我们的心，但人看见我们的行。该由的行为，弟兄们看见，而且不但只看见，他们经历的该由的好行为。约翰作者，当他听见该由有这么按真理而行，他的心是怎么样？作为一个长老，他的心会怎么样？甚喜乐，很喜乐，喜乐。你知道一个长老，一个牧者最喜乐的事是什么？就是看见弟兄姊妹的灵命成长。作者不单只是说他喜乐，他说他是甚喜乐。我们要注意圣经的形容词，喜乐不单只是喜乐，是深喜乐，很喜乐，非常之喜乐。他怕我们不知道，他还说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第二次说，然后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弟兄姊妹，该由是一个遵行神话的人，他是来听道也行道的人，一个好弟兄，邻里兴旺的弟兄。你呢？感谢主，你有主日来听道，你有遵行正道吗？这个是神的话，今天对我们的挑战。你是一个听道的人，感谢神，但是你是一个行道的人吗？人喜欢听道，很喜欢听道。我们现在上网 YouTube 很多道，手机很多道。当你喜欢行道吗？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也是牧者能够欢喜的事情，牧者能够安慰的事情，就是不单是神的儿女听到，而且是行道。雅各说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你有按真理而行吗？神吩咐我们彼此相爱，你有实际的爱你身边的弟兄和姊妹吗？你有按真理而行吗？神要我们忠心 做他的仆人，你在服事上有忠心吗？约翰听见该由尊神的话而行，都生喜了。约翰听见该由遵行神的话而生喜了。虽然你不是牧者啊，长老，但是长老是弟兄姊妹的榜样嘛。你有没有因着你的弟兄或者姊妹邻里兴旺而喜乐呢？你有没有因着弟兄追求主而喜乐呢？你有没有为着那姊妹愿意付代价跟随主而喜乐呢？约翰听见他的儿女们喜乐，他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在这里他称呼这个该犹啊，所以亲爱的，他还称呼他是他的儿女们，该犹是其中一个，我的儿女们，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老约翰把该犹当作是他属灵的儿女啊，孩子。有可能该犹是约翰传福音传出来的啊。圣经里常常让我们看见这些传道人把弟兄姊妹当作是属灵的儿女啊。司布真他曾经说过，他说牧者最大的赏赐啊，就是神差派牧者，神所差派的牧者有他属灵的儿女，就如他在家里生出来的一样。如果看不见属灵的果子啊，如果人没有借着道被神重生，那传道人就不应该休息啊。保罗也常常一样称呼啊他的啊服侍的弟兄姊妹，说他的儿子，他称提多，他称提摩太为他的儿子。他在加拉太书说，我在惨难中所生的儿女。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弟兄姊妹，我是你的弟兄，你是我的姊妹。另一方面，我是教会的牧者，我也当你是我的属灵的孩子，而特别是比我年轻多的，比我年长很多，我不敢说啊。我是98年啊，大概98年第一次去教会，跟随主也20年出头，传道也10多年。我看见初信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把你当成属灵的孩子。虽然你不是传道人，但是你我们当中有很多跟随主很久的啦，10年啦，20年了，30年啦。你有没有属灵的儿女呢？我希望神是许愿我们有属灵的儿女。你有没有去帮助那些还没信的、初信的，去帮助他们跟随主呢，认识主呢，向不信主的传福音，带领他们走着十字架的道路呢，帮助他们灵命成长呢？还是你只想到自己，想到你灵命成长，你有想到别人吗？每一个门徒都应该关心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因着他们成长而喜乐。特别如果你是小组长，你挂了这个名，你有爱你的神放在你弟兄中、你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吗？你有去关心他吗？你有去爱他吗？做一个见证，以前我在中国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姊妹信主受洗，她很单纯的追求主啊。几年之后，我回去探望她。那时候他就在照顾一个瘫痪的孩子，是他朋友的孩子，他的朋友的孩子瘫痪了，大概20岁，但是四肢不能动了。他在家里帮助这个孩子，帮助他吃啊，帮助他起来啊，帮助他，他不能动啊，他什么东西都要这个姊妹帮助。哇，我去探望他，他帮助他吃，那个病人开口的难。那姊妹满脸的笑容地帮助他，他每一天读圣经给他听， 他帮助他生活起居饮食。最后他的朋友信了主，他朋友的孩子，这瘫痪的孩子信了主。其实这个家庭是一个香港的演员，好，但是我不能跟你说是谁。这个姊妹她灵命成长好快，只信主几年啊，满脸笑容，满脸笑容。我看见我的心就升起了，弟兄姊妹，升起了。看见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灵命成长，是我最喜乐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个人要传道？我传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弟兄姊妹被神的话语改变，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这个就是所有传道人的目标。因为我们人改变不了生命，但是神的话有能力，他能够改变生命。当我们看见神的话改变生命，我们的心就充满着喜乐。可能你原本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是神的话渐渐改变了你，你开始不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你也想到别人的需要。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可能想到教会，来教会你要得到什么？我来教会我要得什么？我要得什么？但是神的话改变了你，你渐渐的你来教会，你就想，我能怎么帮助别人？我们怎么帮助这个肢体？我能怎么帮助这个还没信的？我看到这个事情，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可能你来的教会，你觉得怎么没有人关心我？这个是什么教会？但是神的话改变了你，你来的教会，你渐渐的想，我能关心谁啊？啊，我看见这个成长，我心里是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他喜乐的是看见神的儿女灵命成长。那么盖尤到底他遵行神的旨意，他是遵行什么呢？下面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就告诉我们他遵行什么。他遵行什么？他就是特别在一件事上显明出来，就是接待神的工人。你看第五节。第五节，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烦不烦啊，约翰？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做客旅就是那些在旅行传道的人，做客旅。他是要向这些弟兄所行的，他说烦。你要注意这个字，凡你向客旅，就是该由他所做的一切对着这些这个旅行传道的传道人，我们先这个传道人，他说凡他所做的都是忠心的。他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忠心的接待神的仆人，他接待远方的工人，他以爱来显出他对于主的爱，对于弟兄姊妹的爱，这个是实际尊重神的仆人的行为。传道人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当传道人接到弟兄姊妹的接待，热情的接待，他们的心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你呢？这里说，他说凡他所做，就是他做的一切，不是一点点，是凡是他所做的，他都是忠心的。你神，我相信也赐给你一个职分，你可能是带领诗歌的，你可能是带领小组的，你可能是在教孩子组织学的，你可能是在大人组织学，你可能是传福音的，你做的事，你是不是凡事都是忠心的呢？还是你一点点的忠心你就满足了，或者是你是凡事。那么第六节他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见证你的爱，你是配格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就好了。一样证明，就是见证。 就是这些弟兄们传道人，他们收到了该由的帮助，巴由的接待，该由的支持，他们在教会面前，他们向教会见证，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叫该由，他是领你兴旺接待我们，我要向你们为他做见证，我要做这个见证。这个是第一十第六节，他说他在教会面前见证，见证什么？该由的爱，爱。该由为什么接待这些传道人？因为他爱神。圣经的真理的总结就是爱神跟爱人。圣经里的爱是有行动的爱，不是只是说的爱，也不只是唱的爱。如果神的爱只是说，而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来爱我们走上十字架，这个是不是真的爱？不是真的爱。圣经的爱是有实际表现的爱，该由就在实际的帮助这些传道人，他显出了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彰显在他心里面，好让他的行事为人已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写的话，他行事为人能够与他基督的福音相称。他说这些弟兄们见证该由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就帮助他们往前去。配得过神或者也可以翻译成蒙照照着神所喜悦的，新译本是这样子翻译，照着神所喜悦的。如果你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你就帮助他们前去。就是说，约翰说，你以前接待了这些传道人，当这些传道人要走了，你不单只是要接，你还要送他们走，送他们走，帮助他们前走，的意思就是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能够靠着福音为生，能够得到神的供应，借着神的子民帮助他们前行。为什么约翰会这样子说呢？因为约翰怕一件事，因为在教会，不管是里面还是附近的教会，有一个人他不喜欢接待传道人，而且他拦阻别人接待传道人，这个就是下周我们要讲的。他怕该由被他影响，所以他说，该由啊，有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接待了他们，你要送他们去，帮助他们前行。你若讨神的喜悦，NIV 翻译成 honor God in a manner that honors God， 如果你尊敬神，你要荣耀神的话，你就帮助这些传道人，这些宣教士走前面的路。该由因为他有美好的见证，神就纪念他。你看他的名字记在圣经里面，他忠心的服侍主，凡事忠心的服侍主。你呢？我相信你也如该由一样经历了基督的爱，基督的恩典。你有没有好像这些弟兄们一样，在别人面前见证其他肢体对你的爱呢？或者你是常埋怨的人，你是常见证弟兄姊妹的好呢，还是你是常埋怨弟兄姊妹的坏呢？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在凡事上有忠心吗？有对得起主吗？你的服事有忠心吗？有荣耀主吗？凡事讨他喜悦吗？下面第七节到第八节，约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接待这些神的仆人。他告诉我们三个原因，一个是他们是为着主的名，第七节；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对外人一无所取，第七节；第三个原因是支持他们，就是与他们同工，第八节。你看第七节，因为他们是为着主的名出去的，对外邦人一无所取。他们不是为着自己，传道很辛苦的，他们生活不知道下一站去了哪里，生活来源也不一定能够有丰富的供应。 他们是为着主的名被主所呼召差遣出去，这个是第一个原因。而且他们不借待外人的奉献，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传道人不应该向不信主的人募捐，也不应该接受未信主的人的奉献。其实未信主的人肯定是不会奉献给基督徒的宣教士了，对吧？宣教士靠什么生活？神的供应。神什么供应？从天上掉钱下来吗？接着你啊，接着我，接着我们啊。神怎么供应宣教士？神怎么供应传道人？接着他的儿女。因为这些传道人对外邦人一无所取，世界的人会不会奉献金钱给一个传道人啊？你去那边传讲耶稣吧。世上的这些不信耶稣的人会不会奉献给宣教士说，你去这个地方，你去为耶稣做见证啊？不会啊。如果世界的人不帮忙，不奉献给他们，他们怎么生活啊？怎么生活？所以约翰说，你们要支持他们。如果基督徒都不支持他们，谁支持他们呢？谁呢？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啊。第八节，我们应该接待一样的人，叫他们，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同工。接待他们的第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奉主的名出去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们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第三个原因因为你接待，你帮助他们，你给他们吃的住的，接待他们啊，然后金钱上奉献给他们，你就是与他们同工了。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神呼召去远方做宣教士，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参与宣教。可能你没有能力去泰国，但你可以支持去泰国的宣教士。可能你没有能力去非洲，但你可以在祷告上支持去非洲的宣教士。当你与他，当你为他祷告，当你为他，你奉献给他，当你借贷他，你就如跟他一起去非洲了。你就是与他在真理同工了。第八节，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同工。所以接待别人啊，不单只是供应一张床，不单只是供应一张支票，接待宣教士是显出我们的神是接待的神。现在我要想用一些回应这个经文对我们的教导。你知道该犹是我们的榜样，很清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该犹是我们的榜样。感谢主，我现在好要向经文学习这些经文，说他说向教会为众弟兄们做见证嘛。我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有榜样。我之前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但是这个是好的事，所以应该可以说我要用清月长老做弟兄姊妹的一个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常接待弟兄们姐妹，接待神的工人，小组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我来教会才一年多而已，我已经去了他的教无数次，因为他常常也叫我一起去比如说去年的感恩节，感恩节啊，跟家人一起，他就邀请那些他失去你的这些福音家庭去他的家，他说牧师，来来来，我们一起跟他们分享啊。就比如说几个月前，我有一个中国的宣教士的家庭来，他家有三个孩子，我的家有点小，有点急，他就说住在我家，五个人住在他的家。之后那个宣教士家庭跟我分享，我非常感恩，为你们的教会感谢神。 他们非常感动。我们如何在接待人的这个事情上能够灵命成长呢？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动力。动力是什么？动力是因为神先接待我们。我们原本都是孤儿，神接待我们去进入他的家里面，这个是我们的动力。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接待，我们蒙恩，我们应该也要学习怎么样以恩典待人，分享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约翰三书是教导我们接待那些传道的人，现在我们说传道人、牧师或者是宣教士，但是我相信，我不是我相信哦，我想把这个真理再扩大一点，我把要扩大到整个新约圣经，从整个新约圣经看，神的话要命令我们、教导我们，我们不单只是要接待传道人，我们要接待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请看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章一到二节，你们务要常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搞不好有一天你接待了天使到你的家。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二节，彼得前书四章九节，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那接待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姊妹啊，她写了一本书，她定义说：“欢迎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接待是可以定义为欢迎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啊，你接待是什么呢？怎么接待呢？接待可以是吃一顿饭。一个小时，那你吃饭的时候你就要讲话了，你欢迎别人进入到你的生活空间里面，你可能是让他住在你房间，就不是吃一顿饭一个小时了，是24小时，他看见你干嘛了，那你就邀请别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这个是接待。你接送他，接待接送 送一个人 去一个地方，你跟他同坐坐个一小时跑不了了，你要交通了，你邀请他进入到你的生活空间，你与他分享基督的爱，你们彼此认识。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接待，是因为我们怕别人发现我们真正的我们。接待是邀请别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打开你们的家，接待远方的传道人，接待社区里的弟兄姊妹，社区里的福音朋友，或者你看见一个姊妹需要关怀，你去接待她到你家，关心她。接待是一个爱的实际的表现，基督徒的爱是实际的爱，接待是一个实际的表现。我们接待别人就是邀请别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空间，向别人显出你的爱，向别人显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所以接待别人不单只是供应一张床，供应一餐饭，或者写一张支票，接待别人是要显出我们的神是一位接待的神，接待别人是显出我们的神是一个美好的神，接待别人是显出我们的神是一个赐恩典的神，接待别人是显出我们的神是愿意分享的神，接待别人是显出我们的神是爱。他要接着他的儿女向世人显出他的爱，显出基督的爱。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所以你们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使荣耀归神。”今天的题目是“按真理而行，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按真理而行，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我们说了两点。长老的喜悦是神的儿女的灵命成长。第二点，按照真理而行的人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愿意接待主的工人。我随后做一个 比喻啊。最近我看了一个电影，很好的电影。我通常很少看电影，但是我这一次看了，因为是基督徒的电影，叫做《The Forge》啊。谁有看过《The Forge》？啊，我应该推销啊，都没看。看电影，去看个电影，还在电影院，很少机会有这么好的基督徒的电影在电影院。The Forge， 电影里面的主角叫做 Isaiah， 19岁年轻人，单身妈妈养大，爸爸一早就离开他。他喜欢打电子游戏，没有礼貌，得罪人，不守时，不守诺言，喜欢正直，没有上进心。他的问题。然后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个年长的基督徒，他叫 Josiah， 年长的 Joshua， 年长的 Joshua， 他是一个运动器材的店的老板。哇，他遇见这个又有事业成就又这个爱主的老板，他就邀请 Isaiah， 他说 Isaiah， 我愿意做你的导师。 Isaiah 说，导师什么东西？ Mentor。 然后他帮助他做门训，约他吃早餐，他还买早餐给他吃，然后他 给他去，你来我公司上班，跟他一起吃早餐。然后他说，哎，这个周末我们公司会带着人 去做慈善的事，你要不要来一起来，带着他来。做完这个事后，他说，晚上我跟我太太在家里 barbecue， 我请你来我家，老板的家吃 barbecue。 哇， Isaiah OK、他去了。结果他听见福音，他看见这个基督徒积极的生命，他信了主，而且渐渐灵命成长。他原谅了他所恨的父亲，这个离弃他的父亲，他认识到属灵的父亲，天上的爸爸，还有一个地上属灵的父亲 Joshua 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他不再喜欢打游戏机，他把他的那个游戏机丢掉，把他的 game 全部丢掉。他开始锻炼身体，他不再是没有礼貌，他向以前得罪的人道歉，他不再不守诺言，他不再迟到，他准时，他不再是睡懒觉，他有积极的上进心。年长的成熟的 Joshua 看见 Isaiah 成长，哇，他多么的喜乐，他很喜乐，他充满着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象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像该有一样，都像清约长老一样，都像 Joshua 一样，都像那些打开家庭在启发课程打开家庭接待福音朋友的弟兄姊妹一样。你想想，如果我们都愿意接待神的仆人，接待宣教士，接待福音朋友，接待弟兄姊妹，神会在我们教会做什么事？有神能怎么使用我们把主的爱分享给别人？神会做什么奇妙的工作？传道人和宣教士来到我们波特兰华人福音殿中，他会看见经历基督的爱是多么的丰富，他会去到别的教会，他会怎么样见证波特兰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波特兰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宣教士同工，在真理同工？主的名，主的真理，主的爱会何等的在波特兰被高举，按真理而行，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愿意你的话扎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家，打开我们的心，接待别人，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一同分享基督的爱，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爱。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